大家好，我们这里是普遍接受性的会议。我知道我们开始的时间有点晚了，我们技术上面稍微有点小问题，请大家再等一等，我们马上就开始。
All right, welcome everyone.
欢迎各位。我们的技术人员在处理技术问题，我想先问一下。因为我们还有这个远程参会的人员，所以我想请大家耐心的再等一等。我们的 Adobe Connect 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是的，那就好。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开始开会吧。欢迎各位的到来，我叫 Edmund Chen。这里是普遍接受性公共论坛，非常高兴呢，就请到了很多的专家。这些朋友呢，为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来进行工作。那当然，我也很高兴在这个旅途当中呢，也就是普遍接受性的工作进程当中呢，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和参与。幻灯片呢，我就翻到下一页，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议程，并且简单的说一下，普遍接受性指导小组前几个月的工作进展。Analia 不知道是在不在，会请他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普遍接受性非常重要，为什么现在它很重要。然后我们请 Mark， 他和 USG 在不停的接触、不停的合作工作。那普遍接受性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如何才能算是为普遍接受性做好了准备呢？那么我们的嘉宾呢，会每一个人都从这个注册局啊、注册商啊、各个不同的组织和团体来、的角度来进行来谈一谈他们的观点。有的朋友可能还不太清楚什么是这个普遍接受性，因为这个概念比较基础，但是我还是想说一下。那就是，应用以及程序以及互联网普遍接受的一个这个域名或者电子邮箱的地址、IP 地址等等，有一些这个东西呢，可能是就是并不是跟大多数的东西匹配，但是在新的 GTLD 和 CCTLD 的以及 email 这个地址当中呢，会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普遍的接受性。那我们会谈到互联网的升级，互联网会迎接这个另外的几十亿的网民、新网民的到来。随着我们这个升级，会迎来这些新朋友。那 UASG 一直在进行工作，从 ICANN 52、53新加坡和阿根廷的会议之后呢，就一直在工作。我们成立了工作组，然后在这段时间之内呢，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可能还没有看到事情真正的发生起来，但是 Mohan 我们的主席，他今天也来参会，他觉得这样的我们的工作已经是非常有卓有成效的。那么这个新的销售量在增长，风口已经到来，我们的工作呢一直在进行当中。我们现在幻灯片已经到比较后面了，那我请往后翻。EOI 是什么呢？也就是电子邮件的国际化，电子邮件地址的国际化。因为我们可能有这不同语言的 email 地址，那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呢？因为这是我们工作的一个重中之重。如果系统可以使用并且识别这个国际化的这个电子邮件的地址的，那之后它可能也能处理国际化的域名以及这个新 GTLD。 那我们和不同的组织，比如说微软，比如说 Google 进行接洽。 以及其他的一些这个开源的产品，这些所有的这些方面呢，都可以帮我们来发送邮件。但是他们而且他们的做成这件事情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想说的是，这个他们之中所使用的这种比较好的做法。
那么到底我讲到的，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有趣的题目，它是什么叫做 linkification， 就是连接性。那么你就使用你的这个text 呀，或者是用你的这个信息寄发的呀，或者有的时候你写像是一个这个电子邮件，它变成了一个连接。那么它，你看这个系统怎么能够认出这个呢？那么这些好的这些实践呢，怎么能够把它作为一种指南来做？和这个新的这个 GTLD 和 IDN 里面的这个国际的电邮地址呢，在这边能够成为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对于我们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当然了，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也就是这个普遍接受性呢，就是我们的外联。这个外联部分呢，并管不是说我们在这边挥舞旗帜，而是呢能够倾听这些社区他们希望我们做的一些是什么。这个事情呢，我们也一直在做，而且我们呢每一次面对的是不同的机构组织。我们那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外联上面取得重要的成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这样子把它呢能把这些有一些成文的东西给提供给这些社区，看我们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比方说这些顶级域名，你们可能在你们的这个软件系统里面没有这方面做设计，那你现在能不能把它也参考进去在你的这个软件的设计之中。所以我们呢可以跟他们在这边在外联方面提供不同方面的不同方式的外联。那么下面的一个呢是关于这个注册局和注册商的。那么我们这边在 ICANN 里面，我们认识到呢，我们需要在这个普遍接受性上面，我们要作为领军人物。首先呢，就是一个做一个对于这些注册局和注册商可以提供一个蓝图、行动图来告诉他们，让他们准备好，他们应该按照怎么去做。那么对于这个他们这些这个注册局和注册商呢，他们自己本身也是 IT 公司，我们有着 CRM 的这个消费者呢，我们也有一些内部的系统等等，这不同各种各样的系统呢，他们都是和这个公众系统有相关的。所以呢有各个这个规格呀，各个范围的这种注册公司，大大小小的他们的各自的专长，所以我们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我们到中间去怎么样做试验，能够挑选他们其中一部分呢，然后跟他们说他们的这所做的工作和其他的这个行业也相关。那么还有两方面呢，我要再给大家讲一下的。所以我们现在整个的这个全会呢，我们好，现在刚才说我们全部的各种会议现在都这个 IT 断掉了，现在看上去已经回来了，又回到线上了。这是也可以这么说也是可以说是普遍接受性，是找是普遍可进行。那么刚才讲到呢，是我们要了解呢我们现在工作的这些问题是什么，面对是什么，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这就包括呢这个 S key 的这个顶级域以及相关的。对于这个把它这个成文的时候，我们在这边呢我们就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普遍接受性。这个我们现在已经做了第三个版本，就是 Mark 会给大家讲一下解释一下。这个呢目的呢是给这些的开发商来做的，而且呢我们现在的这个 CIO 那边也可以给他们这样子的书面文件，就使得我们呢可以给他们提供给这些这个普遍的社区来怎么样解决这样的问题，来怎么样看待和解决。那么最后一个呢，我们给大家讲一下呢，你看一下呢，就是 对任何一个要做出的活动，对这个 ICANN 呢，我们都要，他们要对这边拨款有一个的预算来做这方面的工作，这个倡议能够得以实行。那么我们在过的这个过程中呢，你可以看到呢，每一个阶段它和相关的这个预算项目是多少。那么就对于这个，我现在自己能看到了。那么从这个行政管理这一方面呢，我现在呢成立了这样一个 UASG 的工作小组，而且呢我们在同时在进行不同的工作。那么昨天呢，那么昨天的时候呢，我们昨天这边开了个工作坊，大概有50位能够参加了我们的这个工作坊，他们是来自不同的地区啊，不同的社群。我们在那边看到了呢，有16个要可以做的这个工作，16项工作在今后几个月可以做到的，这就包括什么讲到呢？比方这 CIO 的指南，就是这个系统的这个建造的指南。那么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系统呢，那么我们让大家有这样的功能，让大家同时都可以使用。那么这。而且呢就是其他的这个外联组织，因为外联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自己做不成，我们必须要和其他的公司呢建立起这样的关系，不光是这些反对垃圾邮件的公司 DNS 啊 GNA GSMA DNA， 他们一直都要和他们合作。那么所以呢我们要和他们一起共同的发现和识别这些问题，同时呢也制作出来一个我们要做的对于这个注册局和注册商之间帮助他们建出一个路线图。那么下面我们要做的下一步呢，就是要怎么做的呢，就是我们希望呢大家能够在这个开始做，鼓励大家开始行动起来，看一下就是具体的要工作的具体方面是什么。所以呢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开始干一场了。那么也就是说呢，希望呢在明年1月份的话呢，我们开一个会，那个就是在现在和梅尔卡市会之间。那么就像我刚才讲到的，是我们可以要做的这个下面要做的具体工作之一，就是我们要首先给我们的建度要把它建成成文，然后呢再同时呢做几个同时建立几个小的工作小组，在同时进行。这就是从布雷诺斯艾利斯到现在我们目前到这的工作成果。然后之后呢我把我的话筒交给 Analia， 他会来讲更多的一些，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普遍接受性它为什么会这么重要，我会让他把重要性再讲一下。感谢。因为我知道因为这个在翻译，所以呢我现在讲的慢一点。我呢是 ICANN 的这个董事，但是呢我到这边是代表个人，我在这边呢来让我来讲话是因为我在 IDN 上面做了有些的工作，因为呢我是在这个普遍的这个成员，在这个2011年到13年的时候是他们的董事会成员，我当时就做的在 IDN 方面的问题，因为其他人都不了解，因为这是一个最终用户的一个一个这样的一个协会，他们呢就知道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所以呢在这个我这个工作中我就接触了这个普遍接受性的问题，所以呢这让我呢做了这个很多的考虑，因为在那以前我是在一个多利相关方一个组织的工作的，那边呢我们呢在使用这个信息和这个交流的工具呢，能建立一个多利相关方这样一个组织，这样子的话呢我才能建立起来这样的服务，可能提供这些服务在当地就使用当地的语言当地的字体来做，所以呢在这个普遍接受性在中间呢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这个会议是有关这个普遍接受性的，所以呢也许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对话非常基本，但是呢我要跟你们讲一下为什么对于互联网的用户这个普遍接受性是如此的重要。你让看这下你跟来做这个互联网的成长的这个你看来做这个预期的话，你都看上去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前景。你们看在2020年的话呢，我们会有40亿上网，然后会有4万亿的这个 商业机会有啊220，会有这个2亿5千万个不同的这种应用软件。那么我们现在呢，刚才讲到了，目前为止我们有30亿的这个网民，大概呢，因为我们现在全世界只有70亿人口，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讲到了分到各个这个地区来看，各个地区的网民的比例是多少，你就可以看到呢，你就知道在那些地区可以看到那个高的呢，可以进入率的地区，也就是说发展地区，他们的那个网民比例就高得多。另外一种分界线是什么呢？因为这些这个网民他不能够使这个登记或者使用一个这个域名，或者是不能用他们本地的语言来做，那么他们也可能不能够使用这个网位呢和他服务以及有关的这个应用软件。这就是说呢，因为他的很多时候是造成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 TLD 的非普遍接受性。所以为什么这个域名对这些用户非常重要呢？你就知道，你要说的所谓的用户来讲，他们自己可能不理解，但是你可以跟他们这个解释，这个你就知道很多的他的这个名气的这个域名和这个数码，他很多都是用数字来代替的。那么今天的这个情况下，他们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们有些人可能都不知道我的这个的手机电话是多少，或者你家庭人员的手机电话，这个 IPv4 和 IPv6 这些的好，这个数码你看起来都很长。那为什么这些这个域名对于这个用户很重要呢？因为你要想使用电邮的话，你就必须要用这个，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呢？用户人他们都不知道有这个他那个在这个。他的这个网名之后，或者是在他的这个电邮名之后，会有这么多的东西和他相关的，因为你在使用的时候，人家会来确认你这是不是这个的确你在用的这个你是本人的身份是什么，尤其是你在多重手机或者上面同时使用，手机和这个电脑上同时用的时候，那么也就是说你在使用这个网上浏览的时候，那么也是同样的一个你怎么样进入什么样的内容。那么对于这些用户来讲，那么会有一些这个限制，那么对那些提供服务的那些人，那么就是说你要和这个技术人员讲的话，他们会这么说。而且呢，域名呢，他们呢也是根据这个你们每个人浏览的人来决定你应该可以看到什么样的内容。那么在 TLD 的时候呢，在这个互联网的这些运用的时候呢，他们是应该让全球各地的网民都可以同时进入同样的这个网站的内容和同样进入网站。所以我现在来跟你讲这个 TLD 里面的进化，我可以跟他讲一下，因为我们现在ICANN 呢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我们有一个多语言的世界，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多语言的这个互联网呢？我们觉得我们还没有到那边，所以我们现在呢在这个有7000种不同的这个语言，大概有这个50%呢是在这个亚太地区，那么呢有各种各样的字写作的字体，你可以看到有100以上的这个字体，而且呢，到这个2010年的话呢，这个根服务器只有这个 ASCII， 所以这个本身呢，就是他们不能够反映我们目前的多样化的世界。那么就是 TLT 的进化呢，我们今天看上去的，你可以看到呢，它的这个更长的这个识别码，而且呢，在 ASCII 之外。那么我们现在呢 ，TLT 它现在只有2到3个这个字母，那么新的这个 C 的 7TLD 呢，到搬到的 IDC 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到呢，在这个中国可以用汉字呢，在泰国用泰国的字体，在这个埃及呢是用阿拉伯字体，而且呢，我们可以用更长一点的标签，从这个 IDNC 之后呢，我们现在呢。GTLD 呢，它现在的发展的很快，你可以看到在不同的国家呢，你可以看到有18个不同的字体的要求，而且很多呢，就像从这个阿拉伯和这个汉字，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字体，这就给你一个你可以看到我们讲到的这些多样化的这些字体，这个地图的分布，尤其是你看一下这个 record， 它叫做 IN， 这就是在印度那地方，你可以看到，因为在印度它有7种不同的字体，这只是在印度自己，因为这就是表现了我们这个世界的多么的多样化。 那么我希望你们提高你们对这个的认知水平，就是说就我们有一个这个跟服务器的标示方面这样有这样一个专门的项目，这个里面他们现在做了18个不同的字体，他们现在呢他们用的是不同的这个GTLD 顶级 TDLD。那么就是说在这个字体在发展的时候，他们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政策，什么样的规定，一个什么样的规定呢？所以呢你就是来对这个不同的字体之中，你们跟他们给他开始建置这个字据库。那么现在呢你现在对他的跟服务器，你首先要规定一些大家要能做的准则是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有18个不同的这个社区，他们开始在做这个了。那么也就是说每一个组里面都会有这方面技术和这个语言方面的专家，而且呢他们呢对会参与这个政策的制定，也就是在一会儿在讲完之后我会说这个为什么这个普遍接受性对你的工作来讲是非常相关的呢。你可以看到如果你说对一种这个字体能够在这边做好了这个普遍接受性的话，你就可以在整个地区，你比方说像在这个阿拉伯的这个字体，它是在不管是在非洲还是在中东还是在亚洲都会要这种使用。所以呢对它这个所谓的阿拉伯的这种字体是什么呢，你可以看到就更深的这个色颜色呢，就是说它是在这边是完全的作为最基本的语言在使用，但是浅绿的地方呢，它就是说也是在这边可以使用这种字体，但是其他的字体也有使用。你看最浅的这个绿色，你就可以看到是中国、印度和马来西亚。这个呢，它有一些在国家内级呢，有些是算是官方的。你像在我的国家呢，这个。我是马来语，在这边呢阿拉伯这个字体就是其中的一种选择。那么我们重新来总结一下呢，这个互联网呢它是完全是根据这个域名或这个来进入这个互联网的。所以呢有些这个公司呢或者这些软件公司，他们没有采用新的这个 GTLD 里面，这样子的话他就没有办法让别人接受使用他们的软件能够让他们上网。那么他们对于这个系统的这个建筑模式来讲呢和建筑构架呢，他们现在没有意识到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做更多的跟政策方面的东西来解决这方面的政策。那么现在我们如何来这个全球的互联网的使用呢 TLD 呢，它必须要在这些应用的方面呢，不管是它使用哪一种这个字体，它都应该能够被普遍接受。比方说它是在三个字符以上的，或者是 IDN 之上，或者是非 ISKI 这个名字也应该受到这个普遍接受。那么如果现在呢我们要成功的话会是什么的时候呢，就是任何一个人他想要在这边登记的时候，他可以用任何长度、任何语言和任何字体来进行登记，不管是在这个电脑上还是用的这个电邮或者是用手机来进行登记。那么是我是最后一段，这是来我怎么样能够达到这个成功的这个地方呢。那么现在呢我们对于这个不光是在用户上面还是在这个技术方那个社群上面，他们各自有各自不同的这种要做的事情。那么我们也看到他们尤其是在技术部门，他们为什么也要这样做，做的原因是什么，以及他们怎么做。所以呢如果能够在这边能解决问题的人，他应该首先开始工作。那么我们现在我在关于讲到这个标示符上面，它应该有不同的这个规则。你可以知道我们这边有18种不同的字体在做，我们阿拉伯这一部分呢我是其中的一部分，因为这个阿拉伯的这边呢他们的这个组就决定应该来决定这个有关这个普遍接受性的问题，应该在他们的过错的工作中开始。所以呢在这方面我们可能能够成为你们在普遍接受性上面的一个伙伴。
非常感谢安娜利亚，那么她为我们更加详细的介绍了普遍接受性。那么现在呢请 Mark 来发言，向我们介绍一下刚才你们已经说过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普遍接受性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如何来应对这个问题。谢谢，我是 Mark 来自微软。好，您请吧。啊， 这是我们接下来几分钟将要讨论的问题，有五个标准，也就是我们来定义的这个对边接触性。然后呢，我们会谈到人，也就是用户的情况，不仅仅是科技，不仅是技术方面的，为什么这个以及为什么普遍接受性对用户非常重要。然后呢，就是一些例子，就是没有达到普遍接受性的一些例子，还会细说一下这五个标准，都是什么？有一些是执行方面的一些细节，另外呢，还有一些额外的信息，比如说技术性的一些信息。那这五个标准呢，就是接受、储存、处理、验证以及显示。所有的顶级域以及这个国际化域名以及电子邮件地址呢，都要符合这五个标准。这是定义，这可能大家都已经知道了。那还是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大部分的这个互联网呢是 ASCII 这种格式，那么是由127个拉丁字符组成的，大部分的网站都是使用这个名声都是使用这个的，Unicode 是 UTF-B， 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字符，然后呢能涵盖世界上大部分的这个文字，IDN 也是使用Unicode， 如果使用了 Unicode， 我们都把它叫做 IDN 国际化域名。EAI， 所有的电子邮件都是Unicode 组成。Punicode 是一种算法，它是在Unicode 和这个 ASCII 之间进行换算的。还有 A-label， 对不起，我要给大家介绍这些术语啊，就是你用这个 Unicode 来翻译，进行翻译的时候就要使用 A-label。你可以看到 Punicode 的这种翻译的过程是什么？是开始呢是 XN， 横线横线，然后后面的就是 A label。大家看这个日语就是三个字符，但是它的这个编码翻译过去的编码就是更长一些了。所以这就是一些定义，我们接着往下说。我们首先的这个定义呢，还没有完成，那可能有的人会想注册 IDN， 比如说我是一个分销商，那我有一个.com 的域名，想，但是有人会进行钓鱼攻击，但是如果我是这个用这个.brand 的话呢，我就可以完全的控制这个域名。那要访问这个 GTLD。就输在浏览器上输入，它可能就会导入到你的，它就会导入到你的这个网页。只要是 GTLD 是新的，就会和以前的这个 GTLD 一样，是好用的。使用电子邮件地址用作一个身份的认证，这是大家都会做的一件事情。比如说你是一个银行，或者是航空公司，你是一个电子邮箱服务的这个提供商，这样的话呢，它其实你的这个电子邮箱地址就是你的一个身份的认证。那这当中也可能含有这新的 GTLD， 它可能也会含有这个 .com.org 这样的。那么很就是新的这个 GTLD 啊，会有很多的文字的普遍接受性的，就是所有的浏览器、所有的网站都使用同一套这样的这个字符系统。同样，如果说你的电子邮箱地址当中不仅仅是 GTLD， 如果是 IDN 的话呢，怎么办呢？比如说我想使用我的这个地址，用它作为我的一个身份。那比如说这个你给其他的这个邮箱发送验证的这个邮件的时候，那其他的这个邮箱如果不识别不出来，那怎么办呢？我们谈到了连接性，通过一个连接呢，它会导入到导向到一个文档，然后把这个 email 地址导入到这样的文档当中。我们还不清楚就是什么时候我们的这些冲突啊能够解决。 有少数人觉得我们可能完不成，但是不管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标准呢，它应该都是一致的，在电子邮箱地址当中和其他的这个地址当中都应该是一致的。不管你的这个邮箱地址是 IDN 还是 GTLD。另外呢，考虑如果你是一个开发者，你如何能开发一个具有普遍接受性的应用呢？或者说，你使用一种编码，然后将它进行升级，如何让它来具备普遍接受性呢？你需要一个工具，要有这个资源库、资料库来进行一般化的处理，来进行这个各种不同类型的这个码的翻译。举个例子，如果你我刚才说的这些东西你没法达到的话，就会不能达到普遍接受性。有些地方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说你对自己来进行验证，比如说你的这个顶级域应该是有一定的长度的，是3到4到6个。如果你使用这样的域名的话，你可能就可能不能达成普遍接受性。或者你使用的是一串编码，然后把它写在你的这个应用当中，可能这个编码就已经过时了，那可能就会达不到普遍接受性。如果你不定期的更新的话，你没有定期的进行更新的话，或者频繁的进行更新的话，也可能达不到这个普遍接受性。那 E 标签，用户如果他们不需要理解这背后的这些技术的原因，如果他们没办法用好这些域名的话，那其实普遍接受性也是失败了。用户在用的时候不应该需要知道这些，比如说一个管理员想要设置这个页面等等，他们不需要接触到这些，他们只需要这个域名好用就可以了。在我们的测试当中呢，我们遇到了一些电子邮箱的这个解决方案，可以把这个 EAI 转变到其他的一种编码，可能这个有的开发者觉得这样做呢更能适应一些生态系统，他们可能是对的，但是这样做的就有一个风险，就是没办法达到普遍接受性。所以考虑到这五个标准呢，我再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应用和服务能够允许域名的电子邮件可以由这个用户的界面中进行输入，并且呢，通过这个 API 呢，或者其他服务呢进行接收。你要知道这些标准都是什么。我们的文字有很多不同的种类，大家要知道，哪些是需要一般化的。你也得知道一般化是什么概念。其中的一个标准呢，就是验证，这就是这个阶段呢，就是当你输入在地址栏当中输入的地址的话，它会被进行解析。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有的时候这种验证是完不成的，解析会是失败的。第二呢，就是储存，电脑的系统要储存数据。不管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都需要储存。它可能是工作记录，也可能是其他的一些内容。你应该是以这个 Unicode 的编码来进行储存。如果你要用多媒体的话，那可能会需要一些这个转码。好，现在是处理。处理可以意味着任何的事情，有很多进行处理的方式。比如说，每一个新西兰的人都有一个.ne， 每一个这个农户都有一个相应的这个跟自己行业紧密相关的一个域名。而企业呢，可以通过自己的 IP 来进行一个处理，也可以根据国家来进行处理。这样的处理呢，是要基于这个各个国家的不同的验证的方式。 我们的这个验证啊，其实是各个步骤都能有的。那最后的就是要显示，你要显示出所有的这些用这个 Unicode 来进行所有字符的显示。一般来说呢，都依赖于操作系统的资源来做显示。一般呢，这个相应的平台都会提供资源，提供相应的 API。如果没有的话呢，那就需要转码。在应用层面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另外的一些情况呢，就取决于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操作系统和平台。下一章，我们是不是又失去链接了？失去连接了，我再等一会儿。非常抱歉，似乎呢，我们的这个连接已经掉线了。好，我们现在又上线了。好的，下一页。好的。那考虑到所有的这些信息，考虑到所有的这些要求，这些规格，如果你是作为一个开发者的话呢，看待这些清单，那你要写的这个应用，你要考虑它是不是具有普遍接受性。作为 IT 的专业人士，你可能会用这样的清单来和你的这个雇主或者说你的这个客户来进行解释的，来向他们解释你为什么是可以有具有这个普遍接受性的，你满足了哪些要求。所以在应用和技术层面呢，我们也是需要普遍接受性的。请翻回去一页。所有的域名，不管是多长，不管是什么样的文本，都应该允许输入国际的字符，也就是所有的 Unicode， 在所有的这个 UI， 也就是界面上面都应该能够输入，并且呢能够显示 Unicode 的这个字符串，不管是从左到右还是从右到左书写的这个文字，都应该能做到。应用和服务之间的通讯，是以这个普遍接受性下的这些服务来做到的。在这样的一种格式之下，统一具有统一标准的格式之下进行储存，支持所有的普遍接受性应用和服务的。普遍接受性，那 ICANN 呢有这样一个清单，叫公众的 suffix， 清单。我们是不是能够接受和发送电子邮件啊？就在这样的这个字符下面，而且呢，是不是支持这个多种账户？他们是不管他们是用这个 ASCII 还是 Unicode 编写的这个电子邮件地址，他们之间是不是能够进行互通？是不是具有普遍接受性？那可能有这个 ASCII 的这个电子邮箱地址，他可能想要添加这个 Unicode 或者其他的这个编码，想要把这些添加进去之后呢，就变成了普遍接受性的。这样呢，你就可以发布这个多的账号，而这些账号也都是具有普遍接受性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听我的演讲之后呢，能够有所收获。我再说一点，正如我们所说，我们正在准备一些文档来向大家介绍，对于开发人员来讲呢，什么样的如何来进行普遍接受性，如何来具备普遍接受性。谢谢 Mark， 这是给大家大概的感觉一下这个普遍接受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已经给大家进行了介绍。接下来呢，我想请专家。在这个本身接受性的执行和实施上面，我们具体要做些什么样的事情？我看到有些专家已经在场，所以呢，我就请这个ICANN 的 CIO 首席信息官来给大家介绍。在过去的6个月当中呢，他积极的参与到这个 ICANN 的普遍接受性的工作当中，而且呢，他也非常了解这个事情。有些事情可能在专家的眼里看来啊是虚假的，那所以他是非常了解的。而 整个这个问题啊，你想起来有点像那个俄罗斯套娃，你不停的打开里面就还是有这个套娃，每一个有好多套娃，问题的不断的在出现，所以我们需要很好的这个提前的进行规划和研究。我们所说的是整个 ICANN 的范围。那最近呢，我的这个组织支持了 ICG 的意见论坛，它提供给大家一个给公众提供了一个论坛，公众可以进行评议，可以进行网上的评议的参与。这就像 Mark 所说的，当中呢就很多人提到了我们如何设置这个国际化的就普遍接受性的电子邮件地址，这就涉及了你的这个电子邮件怎么发出、怎么接收，以及电子邮箱地址的验证等等，这些问题都谈到了。而且呢，我们的资源库我们都不一样，以及电子邮件的这个验证以及域名的验证都是需要研究的，因为这些不同的机制是不是能够互相的来进行沟通，而且呢还要对Pinnacle的进行转码，这样呢才能具备普遍接受性。即便这样的一个小的项目都能够体现出来，这么多的方面都需要大家来考虑普遍接受性，所以更不要说那些比较大的这个更大范围的体制了。所以我先请这个专家来谈一下，然后呢再请其他的专家谈一谈，不同的组织当中都采取了什么样的具体的行动来研究各自如何能够符合普遍接受性，以及他们的这些研究的成果是什么，普遍接受性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而且呢我们之后的这个路线图是什么样的，我们的关键的挑战是什么。好，先请您讲，之后我们再请其他的专家讲，谢谢。
如果你有没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呢，还是就是让我大家普遍的泛泛的讲一下呢，是不是让大家也就是说一般的一个泛泛的问题，就是不同的组织对待这个问题他们怎么做，你发现的你对这个做研究的时候你觉得呢看到有什么样子的挑战，而且他们应该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非常感谢你能够邀请我来参加这个讨论。 ICANN 呢当然我们对这个问是处在这个问题的这个中心地带，因为我们和他这个工作这个过程我们是紧密关联的。我们第一个的挑战呢就是说我们来看一下对我们所提供的一揽子服务里面，从我们来讲呢比我想象的要困难的多。本来我知道的一些那个可以使用的这个服务我们了已知的，那么我开始在这边进行调查了解呢，我就是看一些人们经常使用的一些他们在这边呢使用的那些东西不在我们的这个目录里面有显示。所以在三五个月之后呢我们就集中了这样一个名单，这个呢就代表了这么一个名单。所以呢这些把这些集出来了以后我们就叫它名单，这个名单我又把它分成分类，那么这分类以后呢把它分成小类之后呢，第一呢就是说哪一些呢是在这个我们内部编码了，或者是有些我们是可以这个能够使用的已知的这种编码，这两个是非常不一样的问题。你想一下 ICANN 的话呢，我们呢可能代表的是这个中小型的这种公司，那么我们从这个不光是我们的影响和我们的营业额来讲，我们都属于一个中小型的企业，所以我们的这个我们想在这个路线图上面，在这些可以已经设计好的这些软件上做出的，我们对待这些能够有影响，那我们的影响力是不大的。那么就像我和这个一个昨天这 UA 这个团体在和他们开始开会的时候，就是说那些提供软件的那些公司呢，我们和他们进行讨论，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这些开发软件的人，我们下面的所有的合同里面都没有讲到这一部分，都不包括这一部分。 所以我们到看到这个服务供应商的时候呢，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认知度呢也不一样，有看就看他们所住在这个路线图的哪一步，他们呢也许愿意了解和我们一起工作来了解这个问题，或者是呢收钱，或者是来这个收钱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这个从各个地方呢得到的各方得到的信心是不一样的，这就看你是跟谁在讲话。所以我们这就决定我们下一步要做的工作要非常谨慎。那么我们就是说对那些自己内部进行这个编码的时候呢，那么现在有三个问题是决定我们能够进展的进度。第一个最重要的，就像所有的公司一样，也许呢我们有不同的平台在这边使用的，在这个进行软件的开发并且把它投入使用。那这些平台呢，在这么多年以后也经过过不断的修正，我越往前走，我就发现以前的那个记录很越来越少。所以这边的挑战就是什么，即便我们现在有这个技术能力能够修改这些编码，我们不想这样做呢，是因为从 UA 来讲呢，我们不能够说做了以后虽然它工作，但是我们并没有办法把它成文。所以我们现在呢在过的过程之中呢，我们虽然想做得很好，但是这些还在现行的政策现行的东西在使用的时候，我们又不想去改它。所以我们现在因为有多个不同的平台，这就给我们带来了这样的挑战。有些这个他们平台之间是相互联系的，所以我们必须就了解这它中间各自的联系，我们应该充分了解到他们这个我们来进行这个改装了之后不会破坏他们现有的这些连接。那么第三个挑战呢，就是我们看到的时候呢，所以呢我们这个虽然现在进行的这些工作是能够让我们有所进步，但是不能达到最后的这个目的，也就是说不能达到一个最后的一个全部的完整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产品，然后呢能够让我们完完全全的符合这个合规性，能够达到一个最后的产品。所以就这个整个的这个流程呢，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一揽子，它只能在内部做而不能够完全推出来。非常感谢，就像你强调的一样，你这个问题涉及的范围比我们一开始想的要大。所以呢我们也想下一个问题的回应呢，或者是我呢因为注意到时间的比较短了，所以呢大家呢你们每个人讲就讲两分钟，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能够接受一些问题，就是在你们所在的不同组织在这个普遍接触上面什么是怎么看的。我是 Jeff， 我是从 Epinic 来的，我们呢是在这个本地区的一个，我们是当地地区的一个这个注册商，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呢我们注册的这个包括了各种不同的字体和不同的语言，所以这个 UA 这个呢并不是说这个怎么能够在这个域名的这个标签上怎么能够加上这些字体或者其他的文件，而是在这个 UNI 码和这个 ASCII 这个编译码上面，你们怎么把它能够接受转为这个 UA 的这种编码。那么现在呢你在中间的话会发生很多的这个出现潜在的问题，因为这个字体呢，因为你看上去呢和你这个一和零这个的显示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呢它有的字体呢它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比方说所以呢比方说阿拉伯语言或者是怎么样，它呢是个它的写作的这个顺序从左右到左的顺序和这个它看上去也都不一样。所以我们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能不能看到，从这个电邮那边讲我们看一下，就是说从用户名上面我们能不能还不是域名而是用户名上我们能不能用这些其他的这个字体，我们能不能做到，为什么不能做到呢？因为对大家呢，对待很多这个开发商来讲，他这方面没有很多的这个商业价值，所以他们不愿意花这个时间。那么另外一个，从我们的这个 WhoIs 上面的这个注册商注册人他们的这个程序上来讲，那么他们能不能做 UNI 码呢？不行， Willett 也能不能做呢？不能做。为什么不能做呢？所以我们又开始找，看到发现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 syntax， 这就是说它的这个程序是说我应该和Unix 码，而不是用这个 ASCII 码。所以我们所有的客人那边，他们我们所有的用户也要由于我们这边变了，又要进行变，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所以最让人沮丧的问题呢，就是说很多人他们不愿意变，因为是什么呢？它不是这个 IDN 不是问题，是 UNIX 码是问题。所以你就一个这个数据库，你要使用的这个是什么呢？是 UA 码，这就我们如果能够达到这一点，我们就达到目的了。是我听上去你这个情况是不妙，但是我们想我了解的情况下，也许虽然情况不妙，但是我们也许可以从这边开始可以解决问题啊。大家好，我来看一下这个 UN 的这个地方的这种环境的时候，我发现的呢，我们和这个注册商那边联系呢，我就是应该允许他们呢。或者是允许他们的这个有关的这个用户呢，应该用他们自己愿意用的语言，用于他们的字体来登记。所以呢，很多呢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用户，基本上绝大部分不会用这个 ASCII， 这个他们呢是用他们自己的，那么这个自己的语言或者是自己的字体，所以这个注册商呢应该允许这些用户能够按照这些字体来登记。那么下一个问题呢，就是并不是所有的所有的这个注册商呢都能够支持刚才我们说的这18种不同字体。所以如果他们不支持的话，你要使用这些字体，他们就没有办法为你登记，没有办法为你注册。或者是呢让他们要把它进行编译意义，或者是字面上的翻译。那么下面一个呢，就是说一个电邮地址。那么这个电邮地址呢，如果他们用的是 UTF-A 而不是用的 ASCII 的话，就会有一个问题。那也就是说这个客户呢，他能得到这么一个电邮地址呢，那么他可能是在这个根据 RA 的这个标准，他能够确认是他本人。因为如果你没有做到的话，那个 ICANN 的政策就没有在这边，你就要就违反了 ICANN 的这个政策。也就是说这个 Whois 他的这些这个客户，他不是标准的客户，他们可能会使用 UTA 的编码，而不是使用 ASCII。 我是 Ellen Pruce， 我是呢在之前我在说其他的事情之前，我要宣布一下，有没有人丢了一本芬兰护照？那没有人丢，我就留在这边。我是 Donros 这个公司里面的这个运营副总裁。那么我的工作是保证我们的工作程序正确进行，也就是说我们首先我们把我们的域名卖给我们的这个用户，那个用户他应该保证他能够使用这个域名，我们有这个客服电话来让他们打电话告诉我们，如果他们这有的出现了问题，或者是通过他们的这个注册商解决不了的话，他们要找我们这个注册局来。所以我们刚开始在一年半之前卖这个 TLD 的时候呢，有一个客户跟我们说，他的一个下面的一个具体的用户呢，想做一个网上的银行的开户，那么在这边呢 ，dot email， 或者是他的使用的这个域名呢是大通银行，他不能使这个问题呢，对于我们的这个注册商是个问题呢，对于我们也是问题，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客户，所以我们呢就做了一个这个专门的团队来讨论这一方面，来看怎么能够和这个大通银行在中间和作为一个研究对象来看一下，从如果是使用新的 TLD， 能不能在这个大通银行开这个账户呢？我们发现呢，在这个有30%的100家这种我们选择的金融机构里面，它呢都不识别我们这个新的 GTLD 下面的这些。所以我们这个问题，这就是当时我们第一次了解到这个问题的存在。那么，所以我开始就意识到了这个有关的这个组织以及ICANN他们在这边做出的努力，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我们呢目前的内部的这个做这些编码方面的人呢，还是 不是正式在做的，因为我们这边只有30个这个雇员，他们发现了这样的问题呢，他们就转给我们，我们在这边呢就努力在那个或者是他们自己的这个公司下面呢，以及这个我就会跟这个注册商说，你的客户他用不到，他没有办法使用你给他们的域名，或者他没有办法上网，或者他没有办法使用这个域名来登记，我让他们和这个我们的注册商直接和客户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过去呢，我们现在呢在又对这个网上就是500个使用最广泛的这些这个网站呢，比方说 google.de 或者这些，所以我们在这边就是这个我们做了这个320个网站的调查，它其中有220个呢他们可以接受新的 GDLD， 那么有70个呢有问题，或者他们不识，或者这个电邮过不去，因为他这个电邮服务器不识别这些。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求跟这些下面的注册商说，你们的客户有问题，你们的客服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就是说这个解决，如果他们的问题在2天之后还没有得到解决，我们再次联系那个注册商，让他们继续把这个问题解决。所以我们就一直在给他们施加压力，让直到他们客户满意之外，让他们不断的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也就是说到在这个刚才讲到的那个数字里面讲到的2020年的话，会有这么多的语言，而且会有这么多的使用是在亚太地区。所以我们现在在这边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我是 Jennifer， 我是 web.com 来的，我是从 Joe 他讲的这个关于从注册商那边呢，他们是这个在这个上面是最前沿的工作人员，所以我们从这个 ASCII 的这个角度来讲呢，他们还没有讨论就是 IDN 这方面，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客户都是讲英语的，所以他们呢一般是500强公司或者小的企业，但是这些呢它也很多这个个人的这些客户，所以我现在来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呢我做的这些行动，尤其是这个这些草根的行动，就是对这认知啊和这个外延以及这个交流上面做的。首先呢我们教育一下我们的这个新的这个注册商，尤其是一个人买了新的 GTLD， 而且 GTLD 和 DUD 是电邮地址相关的话呢，那么我们就会让他们客户就是在这个普遍接受性这个上面，我让他们直接去跟他们的就客户进行普及教育，然后他们呢可能或者是找一些已经做过这方面的东西，让他们那边去推广或去外联，去告诉别人他们怎么样是解决了这个边接受性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可能通过我们下面的零售商或其他的一些这个相关的机构，能够让我们的用户了解这些，最终用户了解这个普遍接受性的这个认知，然后让他们开始那边开始提这样方面的倡议。所以我们呢也开始去找一些这个软件的开发商，和他们呢开始建立起联系，而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具体的工作他们的工作中，能把我们的普遍接受性这一部分贯彻在他们的工作之中。从我们这边讲呢，我们的客户回来回馈以后呢，我们就在内部做了一个有关的目录，就是把他们所出现的这个问题上，我们把它记录下来，他们在使用的新的这个 GTLD 的时候出现的问题，我们会有他对他进行这个记录，然后进行跟踪，然后呢我们做一些外联的努力，来看一下呢他们说能够他们的这些问题能够找到我们的这个路线图上面去。这个呢我们是每天都会做这样子的工作来追踪的。那么我们从内部我们来做的时候呢，我们呢需要经过我们的这个外面的自己的这个零售和我们自己的门铺面呢，要跟他们也做这方面的宣传，就是这个普遍接受性的这个宣传。所以我的这个 CTO 和 CIO 的这些人呢，我们内部的 CTO 和 CTO 呢，我们跟他们说，我们现在卖的这种产品呢，我们要保证我们的客户买了这个产品它可以使用，所以我们尽量在内部的推广这个 UA 的使用。 什么，我们现在至少看到这方面有些进步，就像刚才 Jess 讲的一样。也许我们在往前继续抢前发展进步的时候呢，那有些公司呢，他可能愿意接受或者愿意有更多的认知，是不是？我是 Dennis Fan， 我是来自 Verizon， 我们呢没有什么新的可补充的了。我只是呢回应你们刚才说的，我是附和你们的说法。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公司呢，我们在这边做这个 UA 呢，我们要做两个水平。那么我们是一个公司，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是一个注册局。我们从注册局和注册商双边的里边来讲，就按照这个行业来讲呢，就是我们在这边怎么能够把这些信息储存，从我们的这个注册商那边过来的信息我们是怎么储存的。而且呢，因为我知道现在现行的我们不想去影响他们。那么从我们公司的来讲呢，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现在的公司这个系统正在做的这些，不，比方说在这个电邮地址上面，他们是不是和他们的本身的这个域名相关？另外呢，是不是使用的 S key 这种码？
另外呢，我们遇到的情况就是，跨平台之间的是有相互的依赖性。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要跟不同的公司进行协作，来认定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但是呢，因为我们的接洽程度以及合同都不一样，这大大的限制了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我们都处在同一个境况当中，我们的声音呢正在变得越来越强，从某个角度来讲是这样。我希望呢我们不要躲避这个问题，因为我之前也做过销售的工作。你遭到20个拒绝之后呢，可能会就会有一个是接受你的意见的。所以在解决这个问题上面，我们也要有这样的精神。好的，我们已经听取了各个不同的组织，那么也听取了注册局、注册商，我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来解决问题。那现在呢，时间已经不多了，我想先看一下各位在座的朋友有没有问题想问的，还是说我们继续请专家进行发言呢？听众有没有问题要问？有问题，好，我是 Alex Lee， 那么非常高兴能够听取各位专家发表自己分享自己的意见和知识，也就是普遍接受性的相关的知识。那我也想，我也有一些关切，只是一些体验吧，应该说。特别是我指的是这个 IDN 方面的普遍接受性。我知道这个问题呢，在不同的这个社群以及工作组当中都是存在的，不管是注册局，还是公司，还是这个软件制作商呢，都会有涉及这方面的内容，所以大家应该进行讨论。今天的这个专家组都分享了。主要是关于 ASCII 方面的这个普遍接受性的事情，大家有没有体验过或者遇到过IDN 方面的问题呢？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谢谢。好的，我是 Dennis， 在 Verisign 我们在二级域名当中也有 IDN， 当然呢我们也销售这个IDN 域名。打心眼里说呢，我是 Verisign 的 CEO， 那么很多时间呢我都对不起，请不要跟别人说啊，我觉得我都跟自己的这个营销团队一起工作，然后呢来举行促销的活动，有一个域名，我一输入 IDN 搜索，然后这个域名就解析不了，简直是太震惊了。在内部呢，大家似乎还没有得到这个很多的重视。那在外部呢，我们已经看到 Mark 他 才刚才的这个演讲当中也提到了，浏览器是怎么样来对待这个 IDN 的，最主要的几个浏览器，对 IDN 的解析都不错，这取决于你的位置在哪儿，以及你的设置如果不一样的话，也可能也会有所区别。但是呢，在美国来讲呢，我们总结了这个像微软啊及其他的公司的这样的比较好的做法，也包括一些这个小的开发商，他们想要向市场呢发布这些夹缝市场当中的这个产品，浏览器产品，也能提供相同的用户体验。我看到越来越多的这个应用啊，能够处理这个顶级域名，但是也能处理一部分的这个 IDN， 但是也会遇到一些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情况。这些大的浏览器是没什么问题，但是小的浏览器恐怕还效果不是特别好。所以呢，我觉得大家真的都处在同样一个状况之中，我们都是这一条船上的人。这就是我想说的。我知道我们已经超时了，但是请 Jeff 再说一下，请尽量简短。那么我们有300个新 GT LD， 有10个 IDN， 我们觉得 IDN 呢有错误权，他们这些这个IDN 的使用者呢似乎没有办法取回。这个问题不是文字本身，而是这些文字啊，它没办法区别 Punicode 和 Unicode 之间的区别，然后呢就会产生困惑，然后就会产生故障。这是 IDN 的一部分的原因，但是内部来讲呢，有两种解读方式，这两种解读方式是一样的。有的时候这样的编码本身就会产生困惑。那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引起问题，但很明显的是，在 IDN 的早期，这样的这个问题的隐患就已经埋下了，所以现在还没有解决。好，最后呢，网上提的一个问题 ，Ram Mohan 提的一个问题，USG 的主席 ，Phileas 在2001年发布的时候呢。我们就意识到了普遍接受性问题，那么这软件和应用呢，如果不能有普遍接受性的话，会有很大的风险。我们不是注册的提供商，很多的这个顶级域都是超过三个字符的，这非常影响这个域名以及电子邮件。那么这样的这个。不能解析的话，是会产生的很大的问题的。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我们应该把它当做一个马拉松式的问题来解决，因为可能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解决的。那非常感谢。那么我们已经超时了。刚才 Ram 已经总结到，这会是一个长期的旅途。这样的一个社群呢，是需要走出它的第一步的。那现在我们已经有同伴走出的第一步，所以请各位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工作当中来，共同推动工作的进展。那 Jeff 刚才也说到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呢，我们的这个情况呢会越来越好，工作会越来越取得进展。非常感谢各位专家的到来，感谢你们与我们分享知识和经验，谢谢。